各位宋师姐，大家午安。
午安。
谢谢各位来上课。今天还多了一位朋友来。那我们上课的范围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今天希望把第八、第九也可以讲完，所以八九讲完就只剩下附主品了，对不对？附主品我还没有准备啊。就是他那个内容比较艰难然后但是那个讲义也给过大家了，上次我们也讲了第八顿渐品，然后大概最后那一个段落就是神会，我们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就听一听内容，再来解释一下它的内容啊。这是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绵士山，自玉泉来参礼。诗曰：“知事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
他只有十三岁哦。
若有本，则何事主？
慧能
是说看
晚年的弟子。
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事主。
讲话会不会
这沙弥真
太没礼貌了？
赐语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就是一个小孩子
吧。持以拄杖打三下，
叫沙弥
云：无打汝是痛不痛？对曰：
以前的人就这样，
亦不痛。
以前的人比较有程度，
无意见
亦不见。现在三十岁都不行。
神会问：如何是意见亦不见？诗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意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恶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是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秘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谦，抚琴谨示，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肢解中途。祖师面后，汇入经络大红潮汐顿教，著显中迹盛行于世，是为何则禅师。师见诸中难问显起恶心，多即坐下悯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恶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
这就是神会的故事。这里有两个字是有错误，所以我还没改，所以我们现在文本给大家来看看，应该就在附近。
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
这个待有没有？这个待是错误的，你看看你的经本是不是应该写成 写成哪一个代啊？代表的代，代换啊，这个代字要换成一个人旁。嗯，你看看经本了、啊、那个。就是不是不能够取代你的米取代的意思啊，代是取代的意思，岂能取代你的迷失，然后再来两个代字都要换。
汝若自见，亦不代无迷，
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说要能够取代无迷。所以那个同音字，那就看你那个代字要怎么解释，了解吗？那如果是这个代就是等待的意思，那个就是取代的意思，所以把两个代字换回来就好了。然后看得懂吗？听得懂吗？就是我们从头来看看。13岁从玉泉寺来参礼，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就是有没有本来的了解，本来的觉悟？佛法不是说本来面目吗？啊，还将得本来否？这个本来是指那个本来面目。如果有这个本的话，那就会知道主人翁啊，啊，则何事主？主就是主人。禅宗讲有一个主人翁，要他试说看。那他怎么回答？他说：“以无诸为本的话，有所见就是主，你知道吗？”这句话他这样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对也许不对。那但是六祖不满意，他说他说话太轻率了，这沙弥对不对？真和取次语，真和此次解释为他讲话不够谨慎，很轻率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六祖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一见面就不满意他的答案嘛，对不对？然后啊，你觉得？不过无助为本，见即是主，这两句话能不能成立啊？啊，好，那没关系。无助我们知道啊，就是不执着一切是根本嘛，对不对？其实所谓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一个东西叫本来面目啊。你如果你觉得你有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啊，那你又否定了你有的话，也是问题啊。不，可是他还是会提出一个本来面目来做考核，对不对？那他说的能见，其实也就是能看到的话，对不对？能看到本来面目的人，那就是主人翁，其实也没错啊。大概年龄的关系会不会年纪太轻，说话不够分量？如果来了一个80岁的就不一样吧，会不会这样？不知道。但是下来再问说了，神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他却问六祖说：“你坐禅是有见还是不见？还是不无见的不见？这会不会很挑衅呢、啊？” 啊，对啊，他很冒昧的就直接问了，不是请教了，是和尚你坐禅是见还是不见？因为他说见即是主啊，对不对？那不见呢？不见就 不得主了。但是慧人是不回答他，直接打他三下，就问他说：“我打你啊，对不对？你痛不痛？见不见跟痛不痛相不相同的东西啊？”不知道，但是表面是一样的，一个见与不见，一个是痛与不痛。那他就回答说：“也痛也不痛嘛，一痛一不痛，有没有？”所以六祖就说：“我一见一不见。”两个回答，大有文章啊，谁比较高明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看下去是，六祖比较高明吧，因为都是六祖在说。他说，僧会在问，既然如此，什么叫一见一不见？你同意六祖的说明吗？无知所见，常见自心过谦，见是看到自己的过错，但是我也有不见，不见他人的是非好恶，所以见与不见都有对象，是不是？然后而且这个见与不见都对啊。那如果我常见他人是非好恶，不见自己的过谦，可以吗？他不是凡夫那种啊，表现，他是对自己的过错常常看到就要改了，对不对？但是他不爱去管别人的是非，别人的好恶好恶，所以见与不见都能成立，是吗？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因此就是一见一不见是同时成立，对不对？可以理解哦，没有冲突吧，没有相反。但是他说神会所说的一通一不通就不一样了。他怎么说？如果你是不痛的话，就是没有感觉的牧师。你是牧师吗？不是。那如果痛的话，你就是凡夫。那因此痛与不痛是不是都不能成立啊？他两个见与不见能成立啊，你的痛与不痛都被否定了，你不是牧师就是凡夫，你知道吗？所以两个层次不同，是吗？所以说，你就会起了烦恼，对不对？所以你之前说的见与不见，就是二边，其实二边也是生灭的意思啦，相对法，痛与不痛也是相对法的生灭。有痛就有不痛，是吗？所以说你自己没有搞定自己的见性，还敢来捉弄别人。这个是六祖对于神会的教训。重要的是什么？神会受教嘛，对不对？啊，他礼拜毁谢，他要受教，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大概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是吗？啊，可是应该是孺子可教吧，啊，所以才留在身边，对不对？不然立刻赶他离开了。又说了，汝若心迷不见。很认真教训他，问善知识秘路，寻觅修行之路。汝若心悟，就自见性 依法而修行。如果自迷不见自心的话，却跑来问我见与不见，这个是什么？找茬，对不对？无见自知，我自己才知道自己有见，岂待如迷？能不能岂能取代你的迷惑？跟你没关系的意思。刚刚不是说把这个字改了，对吧？如若自见，也不能够取代我的迷惑，所以你我是什么？不相关呐、啊。我的事是我的问题，你的事是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自知自见，不需要问我见与不见。大概神会太聪明了，对不对？讲太多了。那神会要继续礼拜，了解吗？求谢过谦，然后呢，夫妻即事不离左右，那也要六祖肯定他，如果不肯定他，也不会留下来。话说了，虽然是被教训了一顿，可是堪可教训才给他教导，大概是这样。那这是其中一个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们来说就是公案啊。然后这些公案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有所体会，那也就是会增长我们的觉悟悟性。有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你们知不知道？那神会说了，那个就是诸佛的本源，神会的佛性，答案对吗？对啊。那为什么那不是菩萨显灵呢？其实你讲什么都可以啊。诸佛本源，神会的佛性，那大概是佛教徒觉得可以接受吧。对啊，既然说没有名字，你还给他个名字，这怎么一回事啊？你给了名字，是不是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结果？道本无名。所以他教训他说了，这两段话都是在表示这个要琢磨的。这个是人才也需要琢磨，玉不琢不成器，对不对？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之王者，建国居民，这个教学为先。你知道我在背哪一篇文章啊？你积学记啊。那以前的人要背很多文章才可以开口说话，真的要背很多文章。如果没有背够文章，大概开口就会有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词汇可以用。所以他说他称为本源，称为佛性，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啊？鲁上去有拔毛盖头，拔毛盖头的意思是头上盖头啊，头上在那个毛是草吧？也有一个说法是，有瓦遮头，可以听懂那意思吗？就是有一个挡风躲雨的那个茅屋，以前不是用茅来盖屋吗？茅舍，对不对？茅庐， 所以茅舍茅庐盖起来就可以什么挡雨挡风，可以居住了。像我小孩就跑回家住了，对不对？不给房租，不给水费电费嘛。然后呢，他该工作负担呐、啊，那所以他还没有那种意识的话，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就没有承担了，表示他没有长大。人要学习长大，就是承担这个世界的责任，首先就是对于家庭，再来就是国家，再来就是全人类，这样说嘛。那个叫做发愿，发愿要有心，是啊。所以儒家说这个叫做要立志，没有的话，那表示这个人没有长大。然后孔子说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三十而立，学什么？就学做人啊。所以这统统都是有道理的。那你到了三十岁都还没有立志，没想过自己的责任，那你对这个世界可有可无哎。那真的、哦、多一个人只是吃饭而已啊，而且是没有奉献，只有消费。那这样的话，这个生命其实是糟蹋的。那因此啊，佛法说觉悟就是要这个觉悟啊。如果都不觉悟的话，那就生命不就是这样去轮回吗？所以这个道理就这样说。然后他就是说他是个知解的中途，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只会做一知半解的解释的宗教徒啊，啊，佛法有些讲了再多，也只是一知半解，不是全知全解，听懂吗？然后就窝进佛法里面，就有一个安身之处了，对不对？前面那句话其实就是找到一个佛法，这个作为一个茅舍，是不是？寺庙那个不完全是真的是个寺庙，它可能只是一个人家说狗窝还是什么，一个窝好了哦，佛法之窝。到底有没有一种情况，只是以为是在学习佛法，其实是找一个避风港而已啊。然后有些人专门去找人比较啊，比武，应该说是比武啊。所以说那是要身体健康才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就可能是拔毛盖头知解中途，这个是对于那些没有真正学佛的人的一个警惕。那这个就神辉不是了，神辉后来成就很大，所以这里记载他在六祖门下被六祖教训的两段故事。祖师灭后，会是神会啊，神会到了经络等处，大弘朝西的顿教。那这样一说，他是继承六祖的教导了。他有一部书叫《显宗记》，圣严法师有一部书就讲这个神会和尚的那本著书，是不是《显宗记》啊？就是讲他的禅法，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拿来读一读啊。慎行于世，他是何泽宗的代表，后来就是有分所谓的五家七宗，禅宗就大放异彩， 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了。师就是六祖啊，六祖看到诸宗滥问的结果，都起了一个恶心，所以他们不是学佛的吗？怎么会那么多烦恼啊？可见学佛的也是凡夫嘛，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是非，不然六祖就不用躲了十几年。那追他的人都是佛教徒啊，起码还有是出家人，可见佛门也是是非多。因此他就召集座下的门徒敏而问曰，就同情这些状况跟大家说了，以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都应当尽除。为什么善念也要尽除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不是善不是恶？善应该好啊，那为什么不是善啊？
你一直执着这个好，你认为就是对，因为善跟恶是对立的嘛，对不对？你为什么去的那个是有这个更好的？可你一直执着这个善的话呢，也变这个
哦哦，因为执着啊，
不是一直执着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就
哦。其实就是善恶一体啊，美丑一体啊，所以所谓善与恶、美与丑，都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选的善恶不同嘛，对不对？有人说吃饭好，有人吃面好啊。然后如果坚持的话，就会对立了，就会冲突。再来就是。善恶是表面的相对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它都是因为你说执着就是人的执着，所以那个上分是因为有见分的关系，不执着于上分的话，就是要把见分减低啊。所以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好恶了，知道吗？好恶，所以兰亭集序就是这样说啊，就是因为乐极就生悲嘛，快乐的结果就是感觉到快乐快离开，因为这叫做无常，天上没有不善的筵席，所以呢，开始就代表了它迈向于结束。那如果你在想，那我们就一切不要开始了，又太想过头了，对不对？再来我们又说了，我们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永远的追求快乐，永不放弃，踏浪而过嘛。就说了，吃完晚餐就在宵夜嘛，对不对？同时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啊，这个曹丕说的，有听过吗？啊，就是说太阳都下山了，那就烧蜡烛嘛。那现在不用烧蜡烛，立刻搭飞机去美国。你到了那边就是白天，那这样的话应该没事吧？换一个，简单来说，换一个世界来快乐，是不是可以延续快乐？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啊？因为你会老啊。你老了你就吃不了那么多，也玩不来了，所以呢，不止世界在改变，自己有没有改变？自己的改变就是生老病死，外面的世界的改变就生住一灭。你以为抓住这个世界吗？你抓不住自己，所以这样一说的话，管好自己，对不对？那就是从纵欲谈回来，了解吗？谈回来就是有所谓的寡欲、节欲，还有断欲。极端的就是断欲。那断欲的话，那就说了苦行，你知道吗？ 所以有两端呢、啊，一端就是一天吃一粒米，另外一端的话就什么都不吃了哦，吃到只剩一粒米，另外一端的话就是疯狂的追求快乐，所以这叫做两端。生命就在两端当中要寻找答案。那佛法说这都不是真理，要中道，对不对？要中道的话，那怎么去了解这个道理啊？那就是说这里讲一个观念，就是善念恶念应当尽除啊。你说的不是善不是恶，因为无名可名，什么意思啊？无善恶之名啊，你知道吗？无善无恶之名。那你说这个吃饭是善，吃面是恶的话，那就是会对立起来呀，对不对？那没有善与恶的分别，意思就是没有，也没有所谓面跟饭的不同了。那名于自信，就是说，以自信为名，听懂没有？名于自信，以自信为名，所以这一切都是自信的结果。那意思是说，你爱吃饭就是饭好嘛，你爱吃面呢，那面好，那饭自信没有好不好的都是你啊，对不对？自信都是你，那你是什么？所以这个自信其实就是佛性，佛性是什么性？就是空性。所以你会不会执着自己啊？如果会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咯，你有问题，对不对？然后你有问题，你结果你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就别人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爱吃饭嘛，然后你就觉得别人吃面不对啊。然后呢，其实你会不会用自己过分的膨胀自己啊？然后对这个世界有各种的定义，是是非非都是你说了算数，然后呢跟别人过不去的话就起了冲突，然后心里就不开心不高兴，就起了很多烦恼，又对这个世界更多的批评啊。然后呢通过因为批评你就得到某种的一个释放，所以你越来越多的意见，因为你没看懂自己，你没看懂这个世界。所以啊，要回到自己本身来了解自己是谁啊。那个自信就是自己的本性，你知道吗？刚刚说了，这个自信就是佛性，佛性就是空性。那什么叫佛性？佛性是觉悟自信，对不对？空性就是觉悟是空的。那自己不空啊，怎么可能空？那就是因为自己一直不愿意释放它，不愿意面对它，所以它不空。那现在是说了，要善恶之念都尽除的话，那就是要把对善恶之念执着的那个自我要放下嘛，要去检讨，对不对？要去改善它，然后就是不断的放下自我的结果就叫做名于自信。因为到最后没有所谓的自我的话，这个叫做自信，就是从有我要体会到放下自我。人会见努力做吗？要看人呢，就是要怎么做啊？要怎么做？念佛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如果你念得来的话，对不对啊？怎么念啊？今天阿弥陀佛没来啊，他来了你问问他，他可能不来， 他不是今天不来，他上个礼拜也没来啊。
哦，这样
的。对啊，我好像一两个礼拜没见到他了。啊，他可能开悟了，那不会来了。所以呢，他来你问他，他就跟你说要念阿弥陀佛嘛。你能够念的话，也 OK 啊。那有些人念不下去的，有些人没有这个福分，后面这个因缘，再来基督徒，你要他念阿弥陀佛，很奇怪啊。你跟他说要祈祷给上帝的话会比较恰当，就佛法而言也没差，用得上的一切都是方法，用不好的话那就是多余的。所以要肯定自信的话，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肯定自己可以做得到啦，你同不同意？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可能做到，你也不愿意做等等的话，那讲什么也没用嘛。佛法其实就是要接受自己，然后肯定自己，然后呢努力去做，又不要求一个功利的一个结果。功利的结果其实就是要得到保佑啦，要得到加持，要得到开悟，然后总之就是要好就对了，那这样就变成贪心，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就是四善四恶了，就是因为这个是烦恼心会召集烦恼的结果。那如果越能够没有期待，没有那种功利的心情的话，那应该比较得到利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念佛也会有利益，禅坐也有利益。你不能够一边禅坐一边问什么时候开悟嘛，对不对？念佛什么念到佛有感应，对不对？一旦有了这些追求，通通都是假了。所以名于自信的话，自信是什么信呢？是没有差别对待自信，无二就是没有差别对待啊。然后这个才叫做实性，实性的意思就是真实的自己。所以这里逗号都没有了，对不对？我读出来是不能够有逗号哦。啊，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什么？一切教门，一切法。你必须把这个文字读到很畅通，自己都能够懂了，然后呢就可以用它来观心，知道吗？观心的结果什么意思啊？观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来觉察你的动心起念。所以呢，所以诵经也是一种参禅啊，但你要会诵才行哦。如果你的心跟不上那个文字的话，那这个只是录音机而已。如果你的心跟得上那个文字，然后呢跟着他开智慧，这个就是观心，知道吗？因此啊，观心就会言下就会自见，知道吗？自见就是你自然就看到那个真理了，你跟真理之间就很密切了。朱人文说，总结作理，请示为师，就是对于六祖所开示的大家都很赞叹，给他回礼，请求他是当老师。这个是刚刚说了神会的故事，我们再听一次吧。
何不自知自见，
从头再开始。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绵士山，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是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事主？试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 诗曰：“这沙弥真何取赐予？”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恶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是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谦，抚琴几事，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肢解中途。”祖师面后，汇入经络大红潮汐顿教，著显中迹，盛行于世，是为何哲禅师。师见诸中难问，显起恶心，多即坐下悯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恶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
嗯，这个视频找到两个错字啊，回家就要改。还有没有其他错的？嗯，我差不多已经做完了，所以做完就可以上网给大家来参考，然后要多听，知道吗？要多练，一边听就一边练，然后呢练到心坎里，你听久练久，你就会什么？你就会开悟了，你相信吗？这个叫什么？文字般若。文字般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有一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开悟。但是你必须心要能够抓到文字，哎，我觉得我抓到一点点，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去背它就对了。我最近就想要把好多古文拿回来背啊，哈，我刚刚不是说嘛，我们讲很多话都靠我们的什么背书的能力。背的越多越有语言可以用，你会取啊，你会抓来，所以佛法有佛法的语言，对不对？儒学有儒学的语言，如果你不熟悉那套语言的话，你就别说了。一般人语言只是用来生活的，不是用来论道的，所以呢讲话没有味道，你知道吗？而且连生活语言都讲不清楚，我都会有觉得这个问题，表达不清楚，支支吾吾，所以要不要改善自己这个问题啊？要花很多功夫哦，很久哦，要有自觉才可能。好，我们休息一下，啊，怎么样？休息一下。好，我们来看第九品。 护法品六祖坛经
顿渐品第八十祖师居潮汐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
我有
于时两中圣化
啊，放错隔壁的这个才是
护法品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中照云朕请安秀恶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就一圣恶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宗密授忍大师依法传佛先应何请抵问今遣内侍削减持照引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中临路削减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未甚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简曰弟子回经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信要传奏两功及精诚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明无尽诗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故净明经云法无忧比无相待故简曰明欲智慧暗欲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使生死平和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恶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恶圣见解阳路等机上至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圣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恶智者了达其性无恶无恶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而不争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明之曰道解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指生以生显灭灭由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质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长吉妙用恒沙解蒙指教豁然大悟理直规劝表奏诗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讲谕诗曰诗词老疾未正修道国之福田诗若敬明脱其皮也阐扬大圣传诸佛心盘不恶法削减传师指授如来之见朕积善于庆树种善根执师出世顿悟上圣感贺师恩顶戴无已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赐韶州刺史修士赐予赐师旧居为国恩赐焉
给各位的文本有些差错啊，因为早的时候比较早在印， 然后慢慢修改修改，就找到很多错误。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你们可能写成禅师，对不对？版本是念作禅宗，有吗？那念版本那个念作禅宗，所以就要把禅师改成禅宗了。这个是皇帝派人来啊，派那个叫薛简的先生来找六祖，想要说把他请回去供奉，但是他拒绝了，对不对？这个诗就是六祖大师上表辞疾，说自己身体不好，然后呢希望住在山林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在神农元年的时候，就上元日，就是则天皇帝、中宗皇帝有诏云，朕请安修二师，修是神修，这个安是道安吗？不知道，哦，我不认识哎，我就没有特别追究了。请他们到宫中供养，在万生之暇，就是日理万机，好多事情，对不对？就有空就可以参究一下，一圣佛法，对不对？那二师就安修二师推让说了，南方有人禅宗。禅师不对啊，他念作禅宗，刚刚各位有听到吗？我们给各位再听一次可以，有啊哦，所以有两个版本啊，其实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就是禅宗，那本书好像就是禅宗啊，你们那本看一下就知道。密受弘忍大师的依法传佛的心印，对吗？这个是禅师啊。哦，他练了我就改不了他了，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们再还前面一点点而已，这个我改不动它。
护法品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中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就一圣。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宗，密受忍大师
依法宗了，好
传佛。
他念作宗，这个声音不是我决定的，是抓来的，所以呢改不动他，我也觉得禅师比较好，对吧？然后传佛心印可请笔问，他们就推了，不想去，大家都不要去，对不对？所以金钱就是如今派遣一个内侍叫薛简，持诏迎请大师，希望大师能够慈悲眷恋，赶快来吧，对不对？所以六祖就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来，就这样。这里把那个标点符号搞清楚还是真有点累，你知道吗？我最后确定应该是这个没错吧，啊，这个是二师的推让的内容，然后这里又回到正来，对不对？然后他的话到这里结束，这段话就被确定了。薛简来了就跟六祖会谈，一个问题就是要 懂得这个佛法的话，就要坐禅习定，就要学习禅定的功夫。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不知道大师所说的道理怎么样？这个是佛法一个原来小乘佛法一个观点呢、啊，就是戒定慧的话，要因定而发慧，所以很注重的是坐禅的功夫。看起来印度佛法就是比较会坐禅，是吗？来到中国也是这方面也是很多很多这个传入，其实大小乘禅法都同时传来啊，但是中国最后选择的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有传到缅甸泰国吗？
没有，他们
没有传，还是传的他们不接受？我不知道。
哦，
其实在中国的大乘佛法也不是印度的大乘佛法，我们说大乘佛法是中国的大乘佛法，然后已经被中国改过了，不是那一套东西。你说法华经是法华经原来的法华经吗？我都怀疑，更何况是由中国佛法解释的法华经呢？那已经被中国改造过的结果。那包括禅定，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不是坐禅，是是威仪皆是禅，所以不是因禅而得定了，而是因为智慧的关系。所以六祖说了，道由心悟，不在坐，这句话很多人也不能够接受了，就觉得把打坐否定掉。不过道理是这样说，不在坐，那在哪里啊？在于心悟。心悟的话，坐易得，不坐呢？易得啊。然后那行也可以得啊，对不对？因为心悟啦，心悟的结果是位于都会得，对不对？那规定了以坐来悟的话，那就是心不悟的结果吧。啊，而且这里的心悟跟坐禅而悟的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家的标准不同。
坐是心坐呢还是身坐？
没有心坐身坐的讲法。心悟的话，行住坐卧是位移皆是悟，心能悟才是根本。然后心悟以后，一切万法皆是心也，不在于说要心不悟的话而求心悟，所以以坐为悟，那就是因为坐比较安定了、啊。思维仪当中以坐最安稳，但是悟什么？悟静而已啊，安静的静。那这个是真悟吗？这不是啊，这个是相对之悟啊。在相对当中求一个心静之悟而已，跟这里说的心悟不一样。对啊，所以就是心悟，对，他不是打坐。
如果他不闻金刚经的话，他就不能开悟。
那不是，不能这样说， 因缘不同，刚那个是助缘而已。那没错，但是他没有这个因缘，会有别的因缘。他本身要有那个物，这个本质啦。如果他那我们也听《金刚经》听了一百遍都不悟哎，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他怎么会比较厉害？可见他悟性比较高，对不对？我们有。啊，不是，悟性高是本质啊，本性。不是，他不是建立在因缘，因缘是巧合，没有、啊、没有这。你说他因为听，如果没听《金刚经》，他就不悟。其实因缘还在啊，因缘有很多。那当然，但是你会有其他机会遇到其他的善知识，而且比我高明，悟了更大。哦，因缘啊，因缘没那么绝对啦，因缘是无常的，因缘是不能抓的，不可遇不可求。再来，因缘是可以转的，恶因缘也可以转成善因缘，善因缘也变成恶因缘。但是有一个，所以说有所谓的三因佛性呢、啊，有了因，有缘因，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因呢、啊？正因，正因佛性。了因是什么？了因是方法，还有一个原因，原因就是遇到的一个环境。所以因缘，譬如说你种子本身是不可能发芽的，你给它水啊、阳光啊、泥土啊、人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那我们就说了，水不是阳光嘛，对不对？你觉得土壤比较重要，还是阳光重要，还是水重要？这里就说有所谓的了因，对不对？有所谓的缘，因缘的缘呢，原因了，你知道那个了就是一种了断的意思。那正因是什么？正因是佛性。那所以佛法肯定我们都有什么佛性。那你有佛性肯定到的话，那你明天会开悟，后天开悟没差嘛，对不对？那你没有佛性的肯定，你永远都不可能开悟。你遇到释迦牟尼佛那么好的老师都不开悟，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佛性的话。那所以要肯定佛性，就在这样一个情况，而并不是并不是讲普通的因缘。然后他遇到那个买柴的人是吗？买柴的人，如果刚好没遇到他的话，那就没那个机会了，对不对？再来，如果那个没有人送他十斤的话，他大概又不能够去找五祖了。那这样的话，他不就是这辈子没办法了吗？不会了，下一次又有机会了。为什么？因为生命会自己去找自己的出路。哎，真的，这个该怎么说？千山万水啊，转来转去，会找到他自己的归宿。所以有人就会有不同意见嘛，有人会觉得说要有神明指引嘛，要有菩萨保佑啊，然后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的理由来说明。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理论是说，人内在当中有一种本能呢、啊、那个叫做佛性，然后他会做一种自己的指导指引。那但是有些人没有，你会说 那怎么回事？因为他烦恼比较多啊，啊，他把自己封闭了，他把自己堵死了，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自信光明。人就是要，你相不相信这个道理了？就简单来说，因为有人要相信菩萨，你知道吗？有人要相信的是上帝，还有人相信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意思啊？就什么都不标榜嘛，对不对？那有一个说法，我说的那个就是自信光明啊，然后就要能够找到他，打开他的话，他指引你自己找到生命的一个归宿嘛。所以说，这里有很多种不同情况。那六祖啊，如果没遇到买财的人，我相信他下一次还是会有机会的。对啊，就像我来台湾读书，一定的。那好多人跟我一样，说要来读，可是到真要来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退缩了。那我为什么会一定会来？因为我有我的什么？因缘也是因缘，但是因缘要把握因缘。应该说我有我的主见啊，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是变得很重要？那个心啊，心就是那个愿啊，你那个愿力很强的话，它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来。所以如果你立心要做一个好人，你就会是个好人。那你随随便便不想做人的话，那就随随便便不是一个人，你相不相信？有智者是进程，对不对？所以学佛的人的智是什么？就是成佛。那成佛就要学佛。那什么叫学佛成佛？那这个就是要去找到答案，然后就是一定会达到目的的，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大概时间了，各位看看有没有不够圆满的，可以再来大家一起来补充一下啊。所以道由心悟，他用那个字很强烈，你知道吗？起不起在做也啊。我字用的很强烈，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呢、不满。不在作也比较缓和一点嘛，不在作也，他用那个起字，你知道吗？可能不是六祖的问题啦，记录的人，对不对？文学手法不一样，真的，起在作也，对不对？那就把座好像就打翻了，盘子打翻了，那就闹僵了，对不对？金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这个是金刚经呢，不能见如来是吗？这个是金刚经所讲，这个经世人行邪道是吗？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金刚经也说了，因为没有所谓的来，如果有来，从何而来？无所从来，知道吗？如果有去，到了哪里去？没有一个去的哪里，因为他没有来，没有去，所以就是没有生，没有灭。来是生，去是灭，知道吗？所以无生无灭就是无来无去。这都是觉悟的人说的话，不是我这个凡夫能够理解的，我只是能跟着语言去理解他的意思。那见的话就是如来清净禅，知道吗？所谓的如来清净禅，就是这个禅是超越相对的来去，超越来去，所以也超越了 行住坐卧，也就是没有都在做好不好？你懂这个意思吗？坐是什么意思啊？坐你以为找个椅子，这个盘起腿来，这个叫坐，对不对？不是哦，坐禅的意思应该是位移当中，随时都在禅定，就叫坐禅。那一般人必须盘起腿来，要不要熟悉啊？不，要啦要啦。他告诉你说你不行的话，你就给我数嘛，数的不够好的话还要数什么？数阿弥陀佛一，所以阿弥陀佛不够用的话，还要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对不对？那是不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流程，对不对？要有一个仪轨，这样的话就叫坐禅，还要超引擎，你知道吗？等等等等的话，那这个把禅窄化了，窄化的目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功能，让大家可以照着规矩，依着规矩比较不会错了，知道吗？但是他行住坐卧都是禅，也就是禅坐，也是坐禅，对不对？那就打破那种规矩，一定要坐在蒲团上才叫做坐禅。如来清净之禅，是诸法空寂。诸法空寂当然就是无证，各位知道吗？那为什么是无证？无证为证，听懂吗？究竟无证了，就是最后结果是超越次第，超越方法，超越证悟，所以叫做究竟无证。这个大概不是凡夫了，对不对？这应该是要做到那么程度，应该是菩萨，知道吧？所以六祖讲的禅坐是很高级的禅坐。陆地啊，哦，我想应该是坐禅有坐禅的要求啦，然后这个是超越坐禅的标准，所以开出另外一个法门，那么也不需要为此而对立起来。要坐禅的人照样要坐嘛，是吗？因为不同的程度嘛。既然是道由心悟，你都没有觉悟，那你当然就照规矩来了哈。所以烧飞有很多种啦，这个封建游人，香港话封建游人啊，这个500块的便当也有嘛。当年不是有人吃了一个500块便当被骂了好多年呢、啊。对，台铁高铁就是有不同价格啦。我家的同修就喜欢坐高铁嘛，对不对？我比较喜欢坐台铁，对不对？我没坐客运已经不错了，是吗？所以呢，男女有别是这个理由哦。那持家跟什么不同？不能说败家了，对不对？我是管账的人呢，管账的人是比较深谋远虑啊，所以就是标准有不一样啊，程度有不同。弟子回经，祖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功及精诚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烧的意思，百千灯。有一灯明，就百千灯一齐明，对不对？因为这个叫做无尽灯、传灯，明者皆明，不明的叫做明。第一个，这个明是明暗的明，就暗者皆明， 明明无尽，就会说一直明没有尽头。这个话听起来很好，但是它是相对法。六祖说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代谢就是有明而暗，对不对？有暗而明，明暗是相对法，但是明暗是不是一体啊？你啊，明暗什么？
一件事，
一件事哦，对呀、啊，
见性。
这个有问题的。
见，这个见性是可以见暗的，也可以见明，可以见有，也可以见无。
可以见说，但听你一说，那就是要有见性嘛。见性是条件呐、啊，因为见性，所以才可以见明见暗，对不对？
是啊。
那会不会执着于见性？不会啊，
不会。
那就不必谈明暗啦、啊，没有明暗的分别嘛。
明暗是众生心
嘛。那见性的人呢？
众生不知道见性
嘛。那所以众生跟见性是两件事嘛，两个世界，对不对？
不一不
异。不一不异啊。我不知道了，我开始糊涂了。我不知明暗，你知道吗？我开始打结。我的说法会说，凡夫落在明中就以为是明，然后落在暗中以为是暗，然后被明被暗所决定。然后呢，因此就有明有暗，然后呢，明暗就成为两个世界。但是真理的话就没有这些分别了。所以说，讲的是明明无尽本身还是有问题的。说无尽，六祖说依然是有尽，然后因为它是相待而。彼此相待，可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东西是相待而立名啊，没有东就不能讲西，没有西也不能讲东，所以讲东的时候就含藏着西的存在，那所以讲明的时候也是含藏着暗的存在。一旦有所表示，那都是相待立明。那相待立明的结果，其实也就是因为主观的分别，人没有把自我超越的结果，都在相对世界当中来追求的话，那佛法依旧是什么？依旧是世间法。所以楞严经说要什么？要见见非见嘛，见见非见。要超越见为见，才是真见，而真见是没有见之明。净明经各位知道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怎么说？法无有彼，无相待故。法无有彼的话，没有相待之名，相待之名都是相比之法，所以高低长短，对不对？美丑，这个都是比较的结果。有美就会有丑，知道吗？有高就会有低。老子说，前后相随，高下相倾，比较的结果。那要把这个相对待的世界 要超越的话，其实重点在于自我的消融啊，因为这一切三代之名高低前后都是自己分别的结果，所以超越相分其实就是要面对见分的存在，对不对？那但是人不容易超越客观的世界啊，也更难超越自我的所谓的执着。其实没有自我的存在本身就很难了。所以禅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把这一个相对的世界跟自我的世界都要同时要超越的结果。哦，薛简继续要问了，他觉得把相对的世界都取消了，那就等于是取消了智慧，怎么可能呢？因为明暗是有意义的，明暗代表相对的话，它不只是两个不同世界而已，它还代表一个价值判断，就是好坏，知道吗？美丑已经是个价值判断了。东西是不同的方向，但是东好还是西好啊？那不一定啊。那但是人会有做判断呢，所以不完全是吃饭吃面两个事情客观的选择，而是背后说哪一个更好。有人看餐厅是看价目表，有人要看的是里面的装潢，对不对？所以谁会看装潢啊？老婆。谁会看价目表啊？老公。对不对？一般来分嘛，哦，对不对？所以呢，100朵玫瑰花浪漫吗？很浪漫，要多少钱啊？对不对？表示一下浪漫的话，就花很多钱，要花得起啊，又愿意花。所以明暗固然是很简单啊，有明有暗，对不对？但是背后代表的就是明好暗不好啊，没错吧？为什么会弃暗投明，对不对？那表示在这里还是有一个价值标准在里面，就是分别心的结果。那分别心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习性有关。所以人与生俱来就有带来了很多的价值观，然后追求智慧固然好，但是有人的智慧就是以聪明为智慧，然后以利己为智慧，对不对？那所谓烦恼其实是莫须有的，因为智慧而生的烦恼也不少吧，你觉得呢？为什么？因为人的烦恼它怎么会产生？既然烦恼可用智慧来对治，那烦恼就不是真烦恼吧，是不是？烦恼是可以被解决的，就不是烦恼了。然后呢，那智慧是用来处理烦恼的话，没有烦恼还要智慧吗？那需要佛法吗？没有生死就没有佛法了，对不对？没有佛法用武之地。所以生死是有还是没有啊？也有也没有了，对不对？亦有亦没有。那在这里就是有智慧有烦恼，可知不知道？在这里的表达是说有明有暗，就如同有生死的烦恼， 那应该要有解脱，有解脱的智慧。那修道之人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使生死平和处理，这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也是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就在佛法来说叫做藏教，知道吗？三藏之教。三藏之教是什么教啊？就是三藏啊，哦，不是啊，藏藏通别圆的藏啊，它就是有生死有烦恼要面对的。但是佛法有从通教开始就已经是有更超越了，就不会被那个烦恼所决定，也不会被智慧所迷惑。所以说这里讲了更高级的讲法，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跟菩提是不是两件事情，不是有差别的不同。然后烦恼可以是菩提的理由是转烦恼的话就是菩提，对不对？那不转烦恼就是烦恼。烦恼转不成菩提，菩提可能变成新烦恼，会不会？很难说嘛，对不对？你要去求上师加持，帮你渡过难关，结果上师说要花很多钱，你给了很多钱，阿弥陀佛就来了。好，
阿弥陀佛的宝印永远不会失。
哦，好啊，请啊，请坐啊。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提到你耶，你好久没来了，我们哦，是是，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嘛，对不对？你是烦恼还是菩提啊？
我烦恼即是菩提
啊。对呀，啊，你是菩提还是烦恼啊？
我常常念忘记这个观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哦，所以你就没烦恼了，对不对？
我有烦恼，我是。
那你念来干什么？你有烦恼还念？
哦，有时候念佛。
你怎么禅修啊？
禅修就是听着自己脑袋的声音。哦，
脑袋的声音啊？你脑袋是不是有虫子啊？会作怪？
有诸那个净空那法师、圣严法师、慈济净空那法师在跟我讲话
啊！真的，他跟你连线哦。你有赖他们？
他要我好好念佛。
哦，
他要我说一切人事物都是阿弥陀佛。
是是，他有叫你过来吗？
我听到你同学说不用言语。
哦，
用言语要
是啊，他他有传电波过来了，你收到了？
上礼拜这样子讲。
哦哦，
不用言语，心
经。对对对对。所以烦恼即菩提啦，
对 对, 对, 对，
不讲等于讲了，对不对？哦，好好啊，哦，
我要多听机。
哦，好，那我们讲完这段，我们休息一下啊。烦恼即菩提啊，没有两个不同，所以没有差别。假如以智慧照破烦恼的话，那就有智慧有烦恼嘛，对不对？这个不是大这个一圣的说法，是二圣。二圣各位知道。就是少圣的意思。然路等机，法华经有说三车，就是牛车、然车、鹿车。那然路之车代表的是二圣了，啊，哈，那但是大白牛车的智慧一佛圣就称为上智大根，不是的。所以它是两个层次，了解吗？简单来分就是少圣跟大圣的不同。禅宗是大圣的说法，不是少圣的说法。那少圣也好，就是说摩托车嘛，对不对？大圣也好，是一部大车，对不对？ 都能够过来，有人搭机人车来，有人搭捷运来，对不对？都能来就好了，对不对？各有各的方便，应该没人走路来吧？啊，那所以佛法就是，佛法是一条道路，你知道吗？走通的话就是学佛之路，那走不通的话，那就没戏唱了，对不对？空有其名的结果。好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两边
要谈超越两边，对不对？然后连超越都要更超越的话，更多的一种辩证关系，会不会？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圣境见解如何。大圣的见解是说，超越凡夫的相对之见，所以名与无名就是有名有无名，是吗？有名就有无名，所以有对就有错，有是就有非。凡夫是在相对当中，然后看到两个不同世界。名不是无名吧，好不是坏吧，所以名跟无名是相反，有些时候是对立，有些时候是冲突啊。然后我们所谓的名就看人吧，例如说有人觉得有钱就有名，是不是？因此大家对于名应该有不同的取舍。有些人觉得没有钱也没关系，还是钱不用太多也没关系，是吗？因此他的名跟无名就跟一些人不一样。那我们既然说所有人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应该是这样？那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相对世界当中，所以大家互相来核对的结果，就互相来做一种分别比较的结果。那智者就不一样，他会觉得这个相对的世界其心无二，他不从那个相，你知道吗？相哦，钱是个相，你知道吗？然后健康会不会也是个相啊？对呀，所以钱重要还是健康重要？都重要啊。那你那不止那个重要，那个感情重要啊，哦。所以人需要很多东西才可以获得幸福美满。那所以说人每一样东西都要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纷纭的世界当中各自追求了，对不对？追求对自己最有用的东西，这样会不会失去了自己啊？因为追逐万象，就逐渐失去了对自我的一种确认。所以更多的人是没有在追求自我当中去了解，反而是在追逐世界当中丧失自我，是不是这样？那智者了达这个万象之性是一致的，没有两个不同，所以说不在这个当中去迷失。那无二之性，无二之性就是实性。实性的话，就是处凡愚而不灭，不灭还是不减啊？这个字应该在圣贤而不增，不减还是不灭？减啊，我老花眼看到灭而已，不是他有问题，是我眼睛看不清楚，了解吗？所以是不因为愚笨，也不因为是圣贤而有所增减。 这就是不增不减，对不对？住在烦恼的话也不乱，住在禅定也不急，急就是即灭，不断不长不来不去，然后呢长与断是相对，你知道吗？来去呢也是相对，意思就是没有所谓长与断的不同，没有来与去的分别，不在中间。中间是哪里的中间呢？中间是什么意思？不，内外是哪里的内，哪里的外？不在身，这个身心的中间，或身体的内外，知道吗？要有一个东西的执着，才有中间内外的分别啊。那这个也就是，自己啦，不在自己的身体，身内身外，对不对？身的中间，不是楞严经不讲这个吗？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生灭不灭，性相如如，如如就是不动。性是本质，相是相貌，相貌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外表，常住而不迁不改的意思。它是常住不迁的话，因此称之为道。这些话要慢慢体会，是吗？我现在有一点疲劳，讲不清楚了。对啊，所以讲了两个钟头了，有一点疲劳。但是各位有没有不懂啊？应该没问题哦，没问题。简约。那你说的不生不灭跟外道的不生不灭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在以灭止生，知道吗？以灭止生，然后呢以生显灭，所以不生不灭依然是生灭，对不对？不生不灭依旧是生灭。所以以灭止生就是断灭啊，以生显灭就是那个常，称之为常见，对不对？灭有不灭，然后呢生说不生，依旧是在生灭当中讲。那六祖说自己的所说的不生不灭，本质无生，也没有灭，尽亦无灭，所以不同于外道。假如要知道这个心要的话，就是一切善恶都放下，不要去计较，不要去妄想，就自然得入清净的心体。你看他提出心体来，这个是中国佛法的特色。中国佛法讲心，知道吗？然后比较不讲法，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湛然是体，有体有用。常寂，寂是什么？寂是寂静，就是它是以寂静为常。寂静为常的话，它有没有动啊？它就不动了，对不对？所以叫常寂。 但是妙用它会不会动啊？恒沙的意思是多啊，它的妙用无法顾忌，就像恒河之沙之多。一个说它是不动，了解吗？永久永远不会动的叫长期，一个就是说它一直动了不得了。那一体一用来彰显它的存在，对不对？意思就是它有体有用，就体而言是不动就是不变了，也就是所谓的不变当中有随缘之用，而随缘之用有它的不变之体。那见分作两段来说，是不是相对之法？其实也是相对的讲法，可见相对也不是不能用嘛。当你要说明这一切的时候，依旧是用相对法来说明啊。所以讲东的时候就是有西，对不对？讲西也讲到有东，一东一西，一西一东，然后呢这只是个法而已，法是个方便。所以真理有这些讲法吗？真理会有湛然长寂妙用恒沙的说法吗？没有。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哦？这个就是因为有人在问道理，让他知道就必须用道理来回答他。那道理要说明要如何从这个说明当中显示它的一个存在，那就是在相对当中讲出它的绝对。这两句话是相对之言，一起来用的话显示它的一个无二的世界，你知道吗？前面不是讲无二吗？不二。所以话讲完了，薛简承蒙指教，豁然大悟。他悟了什么？不知道。你有悟吗？一点点，没有大悟，对不对？明白一点点。要大悟的话，应该是要一直读到真正的大悟，对不对？所以我们用经典来觉悟，就是常常在读它，然后读到觉悟为止。你持归阙，阙就是朝廷，回去朝廷了。表奏诗语，把六祖的话语上表而奏。其年9月3日，皇帝有诏颁奖，告诉六祖大师说：“诗词老疾，为朕修道。”就是你不顾自己又老又病了，对不对？帮我修行，国之福田。话讲得很漂亮，是吗？你就像维摩诘一样，净明是维摩诘的名字哦。你是维摩诘，说自己生病在毗耶城当中，对不对？惨然大圣传诸佛心，你就跟他一样。你住在哪里啊？潮汐。谈不二法，就是维摩诘经主要就是讲不二之法。薛简传师只受如来之见，然后呢正积善于庆，这是易经的话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安。树种善根，他把自己提得很高哦。 刚好遇到大师你来到世间了，出世是来到这个世间的意思，顿悟上圣，然后呢因为你让我顿悟了这种上圣之法，感贺师恩顶戴无疑，就是非常感激，对不对？然后并奉，要送东西啊，要送你，要送摩纳加沙水晶之波送给你，赤韶州刺史，就是那个赤就是令的意思，吩咐他，命令他在韶州这个地方修饰寺宇，这个字漏掉要加回去那个文本少了一个字，然后师之旧居赐为国恩师这个匾牌啊，这个字少了一个字，就把它补回去。第九品就见结束了，有些地方还要再修一下。第九，我们来看看第九。断句可能说，名与无名，凡夫见二，有没有？这里有个逗号，智者了达其心无二，这里没有逗号，有吗？你那个本啊，你有就是说我这里没有了，我以我这个为定本了。无二之性怎么样？即是实性，中间有没有啊？没有，我觉得没有会比较好啊。你自己读读看，你也可以不理我，你有你的断句。实心者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那个文本，各位那个是贤圣是吗？贤圣要是没有差别啦，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圣贤啊，圣贤而不争，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不长不断，不长不来不去，我都不加顿号，你知道吗？对不对？你觉得呢？为什么不加？你觉得为什么不加？我觉得同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分成那么四个方面来说，对不对？不加比较妙啊，加了好像是就断了，加了就断了，对不对？而且一断为四，不好玩嘛，对不对？这里就是有我的心在里面呢，我有我的主意，我不是没想过的，我一直在琢磨，所以这个叫做般若，你知道吗？我们自己要关照他，决定他啊，不是对，不断不长不来不去，没有顿号，一顿的话那就给他多了三个符号了，不好，不在中间，及其内外哦，所以真要加也可以加一个逗号啊，没有啊，不在就不在中间，不在其内外，对不对？所以也没加。其实啊，凡夫的不生不灭，凡夫的啊，就是断灭法，所以说他以不参与为不生不灭，凡夫是以不参与为不生不灭。哎，对，因为一旦参与的话就是有生啊，一旦参与有生就有灭啊，所以为了安全保护自己，他就会说拒绝，听懂吗？譬如说拒绝应酬，拒绝与人来往，那你是菩萨道的话，你要出去 又要吃饭，又要做很多事情，那不就是参与这个世界的变化吗？那你一旦参与的话，你能不能够不生不灭呢？你做不了主啊。你做不了主的话，你决定了就不生不灭，所谓不生就不参与嘛，既然没参与就不灭了，所以你这个叫做断灭法，依旧是以生灭为法。现在我能讲了，刚刚没有能力讲，对不对？那换一种心态啊，在生生灭灭当中追求不生不灭，所以你不拒绝这个生生灭灭的世界，你只是不随他的生生灭灭而已，你不随他生生灭灭哦。所以呢，一旦你说我要参加一个吃饭的约会，那就是生嘛，对不对？会不会吃完就要散了、啊、要回家？对啊，那你现在一个生灭，你就在那个生灭当中被转嘛。现在佛法告诉你，你参加而不执着，所以你可以有很多应酬，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有很多人有很多应酬，已经忘了自己为了什么。有些时候是为了应酬而应酬，有些是为了爱吃而应酬，为喝酒而应酬，为了寂寞而应酬，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在生生灭灭当中，然后如果决定不玩了，那就走不生不灭。这个是假的，这外道的凡夫的不生不灭是假的。那佛法的不生不灭的话，就不随生灭而生灭，那灭的时候就是结束嘛。那你要做了了主啊，你要做这个会比较难呐、啊，那这个比较难呐、啊，因为你说了，这个六祖吃肉变差，这个比较难呐、啊。他慢慢不吃菜吃肉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安全一点点的话，就是不生嘛。既然不生，就会不灭了。对啊，所以以不参与为不生不灭，以不参与为不生，因为不生就会不灭。基本上少生佛法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以极灭为道，但是大乘佛法是以常乐我净为道，这受中国佛法、中国的文化影响，生生为道，你知道吗？生生就为道，你知道吗？那有生其实就有死，哎，知道？有没有道理？有生就有死，但是有生有死，不以生死为怀。那个叫做菩萨道，那又不一样了。那所以一个旅程接一个旅程，你不受影响吗？那今天你去救灾，你跑到美国去、加拿大去哪里，好多地方去，你不会留下很多的感想吗？那会不会成为挂碍啊？障碍会不会？那无常是不？你有无常感的话，其实就是烦恼啦。过去就是成为过去，还在想着就会烦恼了，还拍很多照片，还做了很多。什么没有？没那么容易，对不对？凡走过必留痕迹啦，有谁可以超越那个世相？而一无牵挂呢，除非是第一个是 绝情之人，第二个可能是大悟之人。我既非大悟亦非绝情，我是多情之人。所以呢，如果比较保险，就不要去什么沾花惹草，然后这个明哲保身，洁身自爱，所以呢，就要在一个范围内守住它。哦，不要，随时出问题， 江湖风波，风波二。啊，那个人选择不同嘛，对不对？个人选择不同啊，因为剑有高低啊。这个有成都的人，他觉得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过去不是可以回忆，根本就是不回头一顾啊。那这样的话，当然很洒脱嘛。那如果有不同情况嘛，我们讲一句话。那每个人要选择一个，就是立身处世之道，要保护自己，这个叫做持戒。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话，那多少人啊，毁在那个名利当中啊。所以不生不灭，就看看吧。这个是很微妙的啦，所以大家来思考一下嘛，啊，看看我有没有东西要改。其实很想再印一份给各位了，不过还没有做到最好，有机会我们再来给大家改。应该还有那个修啊，修行的修啊，修道的修，第六个。那个差别不大了，有两个写法，对不对？那个差别不大，但是我都全部改为我们常用那个字。这个修啊，我都改成这样了，因为我统一起来，净名净加个书名号。那我们再听一次刚刚的内容啊。
故法品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中照云，朕寝安秀恶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就一圣。恶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宗，密授忍大师依法，传佛先应，何情抵问？今遣内侍削减持照引起，愿师慈念。束缚上京，师上表辞疾，院中临路。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未甚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信要，传奏两功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明无尽。诗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代立明，故净明经云：法无忧比，无相代故。简曰：明欲智慧，暗欲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平和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恶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恶圣见解，阳路等机，上至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圣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恶，智者了达其性无恶，无恶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圣贤而不争，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 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解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指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质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解蒙指教，豁然大悟，理直规劝，表奏诗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讲谕师曰：师此老疾，未正修道，国之福田。师若敬明，脱其皮也，阐扬大圣，传诸佛心，谈不恶法，削减传师指授如来之见，正积善于庆，树种善根，直师出世，顿悟上圣，感贺师恩，顶戴无已，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赐韶州刺史修士赐予，赐师旧居为国恩赐焉。嗯，
脱籍，那个脱写成什么？写成言旁还是手旁？那第十一个，
不生不灭者，将灭指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即妙用恒沙，解蒙指教，豁然大悟，理直规劝，表奏诗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讲谕师曰：师此老疾，未正修道，国之福田。师若敬明，脱其
那个脱是言旁，有没有？
推脱的脱，
要改，应该是对吗？言旁是拜托的托。所以我这张对，声音档这个要改。
哎，
哎，对，第九那个其性无二。凡夫见二，
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
啊，这个有改啊，哈，有看到其性无二是。那所以这个应该改了差不多了，我们从头再听听第八个了哈。第八个，
六祖坛经
顿渐品第八。时祖师居潮汐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中去。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渐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是一致，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志，身物上圣，无不如也。且无师无主，亲传依法，岂徒然哉？无恨不能远去清净，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志于此，可往潮汐参决。一日， 命门人至诚曰：汝聪明多智，可谓无道，朝夕听法，若有所闻，俊心既取，还未无说。至诚禀命至朝夕，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至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会大众，助心观境，常坐不卧。师曰：助心观境是并非禅，常坐居身，与理何异？听无忌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至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弃物。今闻和尚一说，便弃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未教示。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与吾说看。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是尽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慧人？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其为狂辱。但且随方解服，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至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皆大圣人，吾戒定慧皆最上圣人，误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诚闻即悔谢，乃诚一偈曰：虎运幻身，幻合究竟，回去真如法还不尽。师然之。复欲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利菩提涅槃，亦不利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之见。见性之人，利亦得，不利亦得，去来自由，无智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至诚再起师曰：如何是不利益？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中恒尽德，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见次，所以不利一切法。诸法即灭，有何次第？至诚礼拜，愿为执事，朝夕不懈。身至彻，江心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至南北分化。恶中主虽无比我，而徒履尽起爱真，使北中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乃主行昌来赐师，师心通欲知其事， 及至今时两于座间，时夜幕，行昌入主事，将欲加害，师出警救之，行昌会任者三，悉无所损。师曰：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只负汝今，不负汝命。行昌惊扑，久而方舒，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今缘，汝且去，恐徒众犯害于汝，汝可他日一行而来，吾当赦受。行昌禀旨萧顿，后投身出家，具戒精进，一日一师之言，远来离己。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为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盘经，未晓常无常意，岂和尚慈悲略未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为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盘经吾习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未讲说，吾一字一意不合经文，乃至未汝终无恶说。曰：学人适量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佛必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恶圣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故于涅盘了义教中破彼天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汝今依言备义，以断念无常及确定始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为言众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说寄云：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是相授予，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移民至彻，彻礼谢而退。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免
佛性常还是无常啊？哦，是啊，所以六祖为什么说是佛性是无常，对不对？那是因为对方执着，所以提出一个相反的说法来刺激他，你就不管他怎么说，没有常跟无常的不同啊，是因为凡夫执着的结果，所以他讲世间法是无常，佛法是常，但是执着的结果又要颠倒过来讲，对不对？为了破执着的关系，所以有所说。不管怎么说，佛心还是佛心。有体悟的话，没有常与不常的不同。常即无常，无常即常，没有常无常的说法，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容易把佛法当作世间法来理解。 也在相对当中执着。所以佛法不一定是在神圣的事物嘛。庄子说了，道在哪里啊？在始料中。人就说，为什么越说越不堪呢？就为了破除我们对神圣的执着。对，所以学佛是很高尚的行为，也要看在佛教徒对不对的眼中嘛。世俗人避之唯恐不及啊，对不对？那就是是非因人而异，这个是相对法。是非不因人而不同，就是要超越是非，也超越了自我才可能的。那这样的话就更高的修行的道路了啊，不在于行迹，而在于我们的心灵。这个心灵就叫做自信，自信显现的结果。我们把这一段听完了。神会
智欲全来参礼，诗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事主？是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诗曰：这沙弥真何取赐予？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持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持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诗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恶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是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秘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千，抚琴几世，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肢解中途。祖师面后，汇入经络大红潮汐顿教，著显中迹盛行于世，是为何则禅师。师见诸中难问显起恶心，多即坐下悯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明可明，明于自性；无恶之性，是明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
好，我们下礼拜是不是要讲到第十品啊？没错。所以我们准备下课了。